美国企业研究所战略研究员斯米特是这个星期才发布的攻其不备中国共产党对台湾民主干预报告作者之一。星期三他在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的讨论会之中表示，他和马明翰的报告名称用了毛泽东讲过的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因为共产党对台湾的渗透就是要攻其不备，这些是长期性的，亦都并非新鲜事，而且解放军对台湾的威胁亦都是一直都存在的。不过斯米特说，经过实地调查之后，他发现中国的统战手法确实有新的地方，那个就是从中国流入台湾的人员和资金快速增加，使到要影响台湾变得更加容易。他又说，中国以金钱影响政治人物和选举，大量运用社交媒体来到散播假信息，再加上台湾两极化的政治光谱以及平面电子媒体的激烈竞争，形成了能够将未经核实的假信息快速散播扩大的培养皿。虽然台湾政府已经在采取一些作为来到应对假信息的散布，不过斯米特说，他并没有看到台湾参考其他自由民主社会，好似巴尔干半岛和波罗的海一些长期和专制政权打交道的小国，如何以法律规范来到打击假信息的做法。他认为台湾和这些国家应该有可以相互学习以及分享经验之处。斯米特亦都认为，台湾必须对媒体拥有权做适度的规范，因为台湾主要媒体拥有者在中国大陆有过多商业利益，容易造成偏见的报道，这些无关言论自由或者新闻自由，而是要确保你的政治场域和公共事务的辩论空间不受到干预和污染。专门研究中国信息战的台北大学犯罪学研究所助理教授沈伯阳指出，中国摧毁民主体制的锐实力有三种形式，对专制政权的资金和技术协助，网络攻击搜集政府和民间情报信息，以及利用信息和技术散布言论和假信息。而中国对台湾的攻击主要是以后两者为主，先指认出台湾社会脆弱的部分，再作分化，并且使到内部产生不信任。沈伯阳又说，台湾是北京当局锐实力的试验场，中国共产党通过海内外代理人同节点对台湾进行信息战，攻击方来自国安、公安系统、解放军、国台办、共青团同统战部，境内境外的代理人同节点包括社交媒体，譬如微博，内容农场台湾的社交媒体，譬如面书粉丝团、YouTube、批踢踢、D 卡社交平台、广播电台、行销公司、政论节目和中国合作的政治节目的网军，以及人际渗透，譬如微信和 LINE 群组。至于操作信息的手法，包括了正面和负面的操作的方式，正面是延续强化延伸议题并且做情绪的连结，负面是截断扭曲和转移注意。此外还会视信息的性质做互联网线上和线下的操作，譬如武统或者打美的话题，可能就会通过线下的人际关系网络来到散播讨论。共同创办台湾民主实验室的沈伯阳和伙伴正是研究分析中国对台湾统战分化的手法和案例。他说，要反制中国的信息战有三个途径，一就是针对攻击来源成立反混合战中心，对信息来源进行分析和攻击；二是仿效美国制定台湾版外国代理人登记法，令到接受中国资金的媒体、社媒、网红、社团或者公众人物曝光；第三就是提高人民的媒体识读的能力，强化公众分辨信息真假的能力。不过沈伯阳又说，要对抗中国的信息战，譬如追查资金来源和黑客攻击来源的网址 IP 所在地，台湾还必须得到国际社会的协助。他们曾经查到一些假信息是源自马来西亚和美国，对此已经在度追查洗钱方法有多年经验的美国情报部门和执法机构，就可以提供协助。他说，台湾是印太安全网络的一部分，成立反混合战中心可以确保台湾安全，防止民主遭受到破坏。美国民主基金会研究分析副总裁克里斯多夫·沃克表示，民主开放社会对专制政权的锐实力攻击极为脆弱，容易忽视专制政府利用现代化技术操纵或者移植它的治理模式的行为。中国和俄罗斯投资在媒体和信息战的庞大资金，在开放社会极易低估而难以匹敌的民主体制，应该团结一致，共同应对集权政府的锐实力的挑战。 今年8月社交媒体面书同推特关闭了大批巨信同中国发动的信息战有关的账号，这些账号被指为北京在香港局势以虚假手段散布不实的信息。推特还禁止中国各型媒体在他的平台上面做广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对此表示，中国14亿人同海内外中国人有权利表达他们的观点，中国媒体利用海外社交媒体对外介绍中国的政策，讲述中国的故事，同当地的民众进行沟通，他想这些是情理当中的事。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的报道。